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3月23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那场世人关注的美俄谈判。现在呢，美方的特别代表维特科夫回来接受采访，接受塔克的采访，他介绍了一下，令人叹为观止，这么一场严肃的谈判，竟然变成了一场谈情。一会儿给大家讲讲他都说了些什么。另外，说到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展望下一周多方谈判的一个大致的前景，他讲现在正在谈判土地分割的合同，土地分割谁答应了不知道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另外，上次讲呢，这不是4月2号，这拦不住啊！全球的关税大战是势在必行啊！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那作为操盘手，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提出了一个在原来没把那个什么上中下这个取消了，但是他专门点了15个国家都占美国便宜，他给起了个名字叫"肮脏15国"。我就知道这事儿呢，他憋不住，是吧？不，早晚我们会知道这15国的名单啊。最后呢，是路透社按照他说的那个标准，他说了个数嘛。那满足他那个数，那现在就这15国呀。路透社呢，把这肮脏15国的名单给整理出来了，一会儿看看都有谁。4月2号啊，美国要给你个数，要跟你打贸易战了。那说到中国这边呢？中美已经正式启动了对话，现在来了一个参议员，下周美国贸易代表将和中国的副总理两边就开谈，也就是在4月2号之前，中国这边呢现在动作是比较快的。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习近平明显在向川普示弱，但是他用了一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用过的一个老招儿。直观讲呢，这不是川普要的，他的招数是用错了，但他是诚心的还是故意的呢？这个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到另外的一个话题，这让我有些失望。前一阵儿有很多的美国议员要求美国的情报总监公布那个中共贪腐报告。那本来是上一任情报总监在拜登政府期间就应该公布的，结果到点儿拖了将近一年都没公布，那大家不行了啊！最后这个报告公布了，结果公布跟没公布也差不多啊，这个整个的报告令人失望。说到中国经济，给大家介绍一些房地产的最新数据，另外特别引人关注的，现在啊，墙内媒体也都在报道。餐饮业在成片成片的往下倒，这里边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今天台湾的明星人物是谁呢？一个叫乐乐法力的，应该是一美国人，他是个美国网红，中文说的比在中国的外地人说的都好。有很多外地，特别是南方的，你比如说因为这个发音的问题，可能都没这个美国人说的明白，这中文说的好极了。他是个大网红啊，也是我们同行。结果昨天我无意中在这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视频，我和太太我们俩把他的视频还给看完了。结果这小伙呢有点委屈，强忍着眼泪，本来说把房都退了，申请了台湾的工作金卡，准备到台湾就定居去了。结果到了机场，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在进入台湾的名单，自己上了黑名单了，没让进。那这孩子感到委屈呀，这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呀？结果呢，就录了这么一个视频。结果我到昨天看了也，挺惋惜了。但没想到这件事儿呢，在台湾，包括在海外啊，世界各地吧，都引起了广大的反响。今天我看到。那他这件事儿变成了台湾的一个主要的新闻，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呢？主要的始作俑者啊，就是王志安。王志安呢，你拿着中国护照申请的旅游签证到台湾，结果呢，他在那儿做了很多采访的工作，还参加了很多节目，啊，这个言行不端，到里边呢还惹了很多的祸。 最后被台湾移民观光署啊，就移民署吧，按照两岸关系条例啊，认为呢你来观光就只允许观光，不允许上节目参与这些东西，最后呢把他给禁止入境，禁止5年之内啊不让入境台湾了。结果没想到王志安回了日本之后，他跟移民署要打官司啊，同时竟然煽动自己的支持者在台湾检举其他上节目的那些外国人。结果这里边呢就把这个乐乐法力，这乐乐法力是支持民进党的，在一个造势场合我还看到他和赖清德搂着肩膀还来了个大合影，还挺好的。那为了一视同仁，最后把这乐乐呢也给办了。当然我是知道了，还有一些这个支持台湾的一些媒体人可能去呢也是观光旅游护照去的，最后也参与了一些采访，可能也被禁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人家自己不讲，我这个不能替他讲了。说到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我不知道台湾移民署的规定是什么，按说是不应该，因为你要持中国护照，这个上面有明确规定，观光入台证入照，那入台你拿着这个入台证入的台只能进行观光活动，对中国游客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对美国人，包括对我们新西兰澳大利亚的这种和台湾的免签国是不同的，除了观光之外，你可以探亲、社会访问、商务参展、考察、国际交流，这都可以，不用再申请任何的许可，这都在整个入台的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那这小伙子人家上节目是，你就算他是商务，他能挣钱，国际交流这都可以靠上边，他和中国和王志安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你把他办了干嘛呢，我有点不太明白这移民署，而且他在申请，这孩子也委屈，说你看我在申请整个的移民那个工作签证的时候，这涉及到了什么劳动部、移民署什么的都涉及到了，没有任何人提出我哪儿做的不对，如果我要是在黑名单里边，那你干嘛还给我工作签证呢，是说到了这些内容了。我觉得是有点冤啊。现在呢因为这件事儿引起了轰动，而且呢现在民进党执政，这又是友军，而且你按照规定来讲确实也非常的勉强，我认为这个乐乐呢很快啊就不会委屈了啊，该批准批准，该去去啊。同时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是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比如说我们都关注台湾，台湾呢又我们说同样的语言，我们的参与感和别的国家呢就更多，你比如说日本，我们也关注日本政治，但你的参与度就不像对台湾那么深，感情投入啊各方面也就没有那么深入。所以我想呢作为外国人到了台湾以后，我们都对台湾政治感兴趣啊，我们在里边也甚至有支持和反对，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分寸感，要注意自己的距离感，也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因为你比如说看到美国大选或者怎么样啊，突然我纽西兰人我冲到台上去抢过话筒我说两句合适吗，这个好像还真没看过啊，这个是没看见过。所以我讲呢咱们都关注他，咱们都爱台湾，但是到了台湾之后啊，尽管政见不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但是请保持分寸感啊，在参与的时候呢要有所克制啊，这个呢我想这乐乐这件事儿可能跟这件事儿呢是有所连接了。说到下一个话题，川普呢在21号，因为纽约时报登了一个东西说国防部请马斯克去，他要跟马斯克做一些汇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汇报啊，这里边说到了对中国的一些战争计划或者是一些这方面的内容，纽约时报就给报了，说那马斯克要知道了，那习近平不也就知道了吗，所以说这个怎么能跟他汇报呢。最后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辟了个谣，说这件事纽约时报是瞎说，没有这么档子事儿。然后呢他在里边就讲到很认真的讲，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人不希望任何人看到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 他讲，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我们完全有能力进行处理。这句话呢，又被很多媒体拿走，用作了标题。实际上这句话当时他说的是很认真的啊，两只眼睛都盯着镜头，很郑重地讲了这么一番话。我对他前边的那个什么马斯克去听报告去那个我不感兴趣，因为那个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既然辟谣了嘛，啊，好像事后也没有发生，可能也被人揭破了，不好意思干了。但是呢，我把这两天的事儿我简单的回想了一下，有点意思。3月13号，313报告嘛，赖清德把中国大陆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这是个划时代的一个动作。3月15号，两天后 G7 外长的联合声明把一个中国的政策表述给删除了。3月21号，川普承认美国已经制定了和中国的作战计划，我不希望他打，但打的话我们有这个东西，本来就要把这个东西向马斯克汇报嘛，啊，就纽约时报讲有这么一个东西。你看整个的这个时间线啊，大概也就在一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回头看赖清德在313说出了那番话，我认为他一定是收到了美国方面明确的信号，明确的信号。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中美大博弈当中，台湾这张牌会被川普反复的拨弄啊。这个呢，赖清德啊也正好顺历史的潮流把这件事儿也给砸瓷实了。我认为这个你把这几天你给安排一下，你就知道这里边是有明确的连接的。来，下边说说韩国。韩国老尹这事儿还没定，但是韩国做了一件事儿，美国的农业部长高兴地宣布，韩国给我们鸡蛋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土耳其也宣布啊，给你俩鸡蛋，解急就得了。等于呢，到现在求了那么多国家都不给，最后现在是韩国和土耳其答应给美国鸡蛋了。现在农业部长讲，我们正在讨论短期内数亿颗鸡蛋的供应问题。那韩国和土耳其也包不了，你想这俩国家能有多少鸡蛋？而且土耳其最近又乱了。韩国呢，这事儿你看人家抓的啊，这个时机还是比较机敏的。来说说日本，王毅去了日本，见了外相，见了石破茂。那现在呢，带去一大帮人啊，什么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工信部，什么生态环境部、海关啊等等，所一大堆官员和日本来了个大会面，双方呢搞成了20项重要的共识。那都搞成什么共识了？标志性的，首先呢是中方反对排水，这个立场没变，但是在独立取样没有异常的前提下，我反对你排水，然后呢取样又很正常，那你凭啥反对呢？啊，这是中方的稿子啊。在这个矛盾的情况下，就日本水产品进口的问题展开磋商。他这个事儿一直不吐口，原来答应识破答应什么的，他到现在他也没吐口呢，今天正在谈，应该这次是也必须得给了。剩下还有什么加强养老的服务护理啊，然后呢中方得跟日本学啊，日本搞得好吗？希望日本到中国介绍经验，然后呢2025中日工业副部长级磋商，双方鼓励中国海关总署和日本的厚生省展开食品方面的对话，然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啊，然后进行一些交流吧。然后呢中日什么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会议啊，举办中国部门和日本商部商会的对话，然后呢什么是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啊，这来进行一些讨论。你听着挺热闹，20项共识带了一大帮官去，这里边一项实际的成果都没有，都是虚的。也就是建立了这么多的管道，咱们聊着，但是呢，一件实际的事儿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现在的中日关系，看着挺热闹，啊，咱们聊着，咱别谁别得罪谁，因为那边川普上来了嘛。也不知道这人什么脾气啊，未来呢我也不想跟你彻底撕破脸， 中国呢也想正好拉住日本，都是虚的，但是呢看着还挺热闹，一件实际的都没有。而且昨天又有两艘船进入了钓鱼岛水域，他竟干这事儿吗？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先说打仗，泽连斯基呢昨天亲自上了红军村的前线，普京在这儿啃了两年多都没啃下来。因为这个呢，它本身是一个煤矿，因为它产的煤好，它同时呢又附属了一个钢厂，又管炼钢，同时背后又有一个大的交通枢纽，所以说攻下这个红军村意义特别重大。干了两年多，死伤十几万人，他就没拿下来。到现在小泽冒险跑到前面来给大家发勋章来了，什么意思啊？基本上就是总结了，你想仗打完才给勋章的嘛，应该是彻底巩固了战线，红军村让他们彻底守下来了，这确实是不容易。另外有媒体报道，美国尽管宣称恢复了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是人们现在知道它只恢复了防空预警，这个雷达都开着，卫星都开着，那边有导弹来了，他给你一些数据，这个是有了。但是俄罗斯境内的那些目标数据的定位，我要去炸你的炼油厂啊、机场等等，这个可没恢复。那前两天恩格斯机场是怎么回事？那是人法国给的啊，那是法国的情报。另外在库尔斯克，乌克兰守住了库尔斯克，在那苏甲，那不是那个前两天把他那个管子给炸了吗？还有一部分的剩余阵地，那里边还有大数是68平方公里，另外他们在别尔格罗德控制也有大概100平方公里，现在两边加起来不到200，是这么一个状态。另外乌克兰的消息，乌克兰的国产炮弹的产量从前年每年产10万发，现在已经到了去年的255万发。255万什么意思？以产量已经超过了北约成员国的总和。那么强大的一个北约，32国加上芬兰加瑞典，34国，现在乌克兰自己一年的炮弹产量超过了他们的总和，你也就知道这北约现在到什么程度。这是打仗的事儿啊。另外说说美国特使维特科夫接受塔克尔卡森的采访，他介绍了他和普京谈判的一些细节，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谈判的。这里边呢他讲啊，可以说当时那个表情很深情啊，深情赞颂啊，说当时谈判的时候普京告诉他，在川普遭遇暗杀之后，普京呢就立刻去了当地的教堂，见了一位牧师，然后啊一块儿呢为川普来祷告。他讲并不是因为川普能不能成为美国总统，就是因为普京和川普两个人的友谊，他在第一时间立刻赶奔教堂为他的朋友在祈祷。在说到这段的时候，这亲家这维特科夫那是很动情的，所以我讲您这是谈判去了吗？您这不是谈情去了吗？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而且他讲，我不认为普京是一个坏人，他不这么认为。另外说到其他的点，他也为俄罗斯辩护，说你比如说乌克兰这样就结束了，那安全了吗？未来俄罗斯会不会打波兰、打芬兰、打波罗的海三国等等？他讲他大包大揽啊，说俄罗斯100%没有计划攻击其他的欧洲国家。1938年，张伯伦拿着那纸慕尼黑协议回到机场，差点得诺贝尔和平奖啊，就这么说的呀。希特勒已经谈好了，他不会再攻击任何国家了。现在他也这么说啊，然后他讲。说乌克兰当局同意有必要进行总统选举，他说乌克兰当局已经同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把这事儿给咱们停下来讲一讲啊。因为在他谈的时候，普京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不是一个当选的总统，因为你过了选举的日期了，因此我不能和泽连斯基签署任何类型的条约。维特科夫表示说乌克兰已经同意进行选举，他讲泽连斯基已经尽了他的全力，他的处境现在非常艰难，非常清楚自己终将被逐步的消耗。他讲现在是乌克兰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而川普可以为他促成一个他所能得到的一个最佳的协议。所以说呢，先谈谈完了以后，现在就这就是川普一开始啊全面停火，不管青红皂白未来如何怎样，咱们先停。当时我们还以为他是好意，实际上他在干嘛？他在打掉小泽在国内戒严的这个说法。停了吗？你还戒什么严啊？选举吧。看到了吗？前一阵那四个人，连他们家女婿、亲家、他大儿子，他们四个人到了那儿，跟波罗申科在谈，给波罗申科做通了工作。他们要求在里边策反，来举行大选。所以说，你看到了吗？那时候一选不是你了，那暂时停火结束，后边咱们正式谈和平协议的时候，和普京谈的就不是小泽了。你看人家这个安排啊，安排的非常明白。那问题是，如果泽连斯基按着美国的路子走，假设要是成功连任了，那俄罗斯普京也不认，你大选肯定舞弊了，我拒绝承认乌克兰大选结果。那如果乌克兰啊，这个在美国的操纵下了，马斯克在那儿在100万撒点钱，最后把波罗申科或者是其他啊，大概是俄罗斯人比较主义的一个人选，选上来，那后边的事儿基本就是他们安排了。所以说，你看到吗？整个的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停止啊，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然后说到继续说，他在采访里讲，说由于俄罗斯和美国的立场，两边立场高度一致，乌克兰无法成为北约的成员。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和美国立场是一致的。不过我看到有专家也讲，说现在这个北约啊，因为换的这个新的秘书长令人大失所望，这个吕特算我看走了眼啊，这个人确实是让我非常的失望。这北约现在就这状态，美国因为担着一半以上的北约嘛，他现在不出力了，这北约就被他掏空了。这个北约已经名存实亡了。说到乌克兰也没必要浪费这么大精力，非要钻进这么一个已经快死亡的躯壳当中，因为你就是加入了也解决不了，还不如现在呢就别提北约这事儿了，专注的加入欧盟。因为欧盟未来要搞联合部队啊，有那个10000亿啊，什么8000亿啊等等，人家要搞联军吧。欧盟要搞一个在北约之外自己单独的防御联盟，我认为那个更靠谱啊，我认为专家说的这个也是对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人家亲家把这事儿也给说了，下边的事儿就来了。大家注意啊，说顿巴斯、克里米亚，他就提到了这两个地方，这些都是俄语地区，都举行了全民公投，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遵守俄罗斯的法律。维特科夫在采访中就说了这什么意思，这就准备把这顿巴斯，就那俩州，乌东俩州加上克里米亚，这就准备割让啊，这个就基本是割让。然后再次对卡森深情地讲，我喜欢普京，我认为他对我非常的诚实，他跟我说都是实话。然后普京赠送给由他来代转给川普一幅自己的画像，是由俄罗斯著名画家绘制的一个领袖像，哎，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啊，专门来给川普啊。然后川普挂到自己的卧室里边，早请示晚汇报，这样就有方便了嘛。然后他讲啊，说呢，那美国不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向基辅一直汇款打钱，我们不能这么帮你。乌克兰总统也发现自己陷入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你面对着一个人口是你四倍的核大国。美国人呢就理直气壮的就说，我们不能给 基辅再支持了啊，因为谁让你惹了一个四倍大的一个国家，那你当初你美国人干嘛把人核武器拿走啊？用你了，你干嘛当初非要主持把人核武器给拿走啊？啊，到现在你说这个了，哎，这就是这亲家呢在卡森这儿采访的时候啊，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吧。所以说，就像我标题里写的，这是去谈判去了吗？这是谈情去了。好家伙，一说到普京那个深情，啊，那个仰望的那种态度，令人叹为观止。这两天啊，很多朋友都模仿我说模仿我的这句话啊，我这句话我并不是说别的意思啊，我只是说这个领导阶层，美国，你也有今天啊！你看看你们这帮人啊，好家伙，就对一个侵略者，对一个战争罪犯那种表情，那种态度。咱们降低一点情绪，客观的讲。像这种没有外交经验的，原来这就是一个黎巴嫩裔的一个商人，由他来担任外交官，这种人呢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你看这个状态，这完全就是一个非常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一给就上钩的一个白痴。你别忘了，你对面坐的可是普京，普京没说吗？和川普和习近平他们仨人相比，人家是在另一个维度的。对那两位是降维打击，这么一个破烂的国家，就因为他这个人，让那个世界第一国、第二国对他俯首帖耳，过来跪他。你说那不是一个个人魅力吗？人家是降维打击，您从来也没有从事过外交经验，根本对什么过去冷战博弈完全一无所知的人，到那儿去就让人给拿下了。所以说呢，他们相信普京说什么他们都相信。这个维特科夫已经成功的变成了俄罗斯利用的另外一个有用的肉喇叭。你是很难想象在冷战期间，一个美国的外交官说起前苏联，用这么深情的语言，大包大揽，用这么一个态度，这屁股不是一半坐在那边去了，是整个都坐在那边去了，立场完全偏转，你是很难想象的。这就是目前的川普政府。那说说川普呢，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刚才讲了嘛，说停火即将到来啊，现在我们正在搞一份合同。记者问，俄罗斯继续在攻击乌克兰，你们计划采取什么制裁措施呢？他就不说了，因为当时你不是同意了6点声明，同意了一个全面停火，如果怎么样的话，我会怎么样制裁俄罗斯？现在这话就跟干嘛了一样啊，就跟不存在一样了。川普讲呢，确实，他们现在正在激烈的互相争斗。是的，我认为我们将在很多地区停火。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川普讲，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实现全面停火。我们正在签订合同，合同正在谈判中，是关于土地分割的合同。所以说这个丧土失地，结合着维特科夫接受塔克采访说到的顿巴斯啊，他们那儿已经讲俄语了，都已经变成俄语区了，说到了克里米亚，所以说呢，乌东这两个州加上克里米亚，这次就要被川普强压着大伙要接受这个。作为一个世界所谓的一个主持者，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那小泽他们接受不接受，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咱们看后话啊，看后话。那美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谈成这样了，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已经开始有动作了。说欧洲官员表示，随着美国推动结束这场战争，川普政府已经减少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参与。他说有几个为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小组，美国人都已经退出了。原来在里边他们是有人的啊，都已经退出了。另外官员讲，美国对一个专注于阻止俄罗斯获得生产武器的零件和设备的工作组，他不但退出了，然后呢，人家那个要跟他有一些联系什么的，不再回应了。 就是美国对这个小组，这是一个跨国组织，跟你已经切断联系了，你跟我发什么东西我不再回应了。然后讲美国对另一个工作组，致力于监控和执行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也跟他发文跟他讨论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共享一些邮件，完全不回了，保持彻底的沉默。那这些事情，那明显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美国现在还没有取消任何的制裁，但是所有原来这些小组他完全退出了，你跟他商量他也不理你了，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欧洲官员讲说，现在呢他们正，你比如说你真的莫斯科不准备认真参加和平谈判，欧洲是准备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官员讲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正在为这个举措在做准备。那如果俄罗斯不坐在谈判桌前，美国将如何怎样呢？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没有任何的信息。所以说川普呢，他很有把握，他认为我一定提出让普京无法拒绝的条件，他认为和谈是在即，而且乌克兰你不答应也不行，你不答应我就收拾你。现在呢，这个情况态势是很明确的。来吧，那咱们说说俄罗斯什么情况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你就能看出俄罗斯这个，我不能说所有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也出了很多的大作家，很多了不起的人，但现在的这茬，这一届俄罗斯人是这样的。托普京暂停对乌克兰能源设施打击的命令仍然有效，但是他讲俄罗斯只是暂停了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我可没有同意停止打击其他设施，别的我该打打，我只是对能源基础设施我把你放过。不对，那人家把美国谈回来那个川普说的那稿子拿出来说的是能源和基础设施，就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到俄罗斯这儿呢，就说到是能源基础设施，你要按中国字来说就差这一个字儿啊，当然他用英文或者俄文表述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个偷换概念，这个很狡猾啊。能源和基础设施，到俄罗斯这是能源基础设施，就把其他的基础设施我该打还打。川普稀里糊涂跟人普京通完话回来，这就接完了以后，我估计他自己都没搞清楚这里边的差别。所以说啊，你看人家里边的这些狡诈，这典型的是这届俄罗斯人。另外川普上任了60多天了，卢布一扫之前的阴霾，强力反弹超过了20%，俄罗斯媒体现在一片喜气洋洋，已经没有人讨论俄罗斯经济衰退的问题了。到现在川普已经把俄罗斯给放了，人家看见希望了。来吧，咱们说说其他国家这方面的新闻。现在有很多国家向公民发布了前往美国旅游的建议或者是警告，不光是法国的那科学家，还有哪国的呀？英国的，有加拿大的，还有别的国家已经在那儿被遣返的，或者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以合法手续然后就给轰回来了，这种啊，现在这已经变得不安全了。现在哪些国家发出了旅游警告别去美国？这里边有加拿大，有英国，有德国，有法国，有新西兰，有芬兰，有丹麦，有澳大利亚，有墨西哥，日本和印度。大家看这么多国家，这都曾经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到现在它到了一种什么关系，甚至已经到了发出旅游警告的地步了。就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朋友，现在都警告自己的国民最好别去，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一条新闻，德国宣布了新的一大波的军援，美国议会的预算委员会批准了对乌克兰超过110亿欧元的长期的军援计划，今年拨款30亿， 然后从明年到2029年，将分年拨款82.5亿，加起来超过了100亿，啊，这就这样就下去了。不管战争结没结束，这个钱未来都给。挪威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下加到了80亿美元，原来是50亿，一下给怼到了80亿。我今天看到是芬兰还是哪儿给了1亿啊，这儿给1亿，那儿给1亿啊，这大伙儿都在给。因为那400亿不是在整个欧盟大会上没有通过吗？那好，那各个欧洲国家就自己干呗，就分别对乌克兰进行支援。现在看呢，应该说比较轻松的就能超过欧盟计划的这400亿。你现在就德国、挪威俩国就200亿了，那其他别的国家还没给呢啊，大伙凑一凑，基本这400亿就过了。主要是南欧的那一部分国家，因为战争离我太遥远了，我不愿意给。西班牙、意大利他们在那边的，人家葡萄牙人家不愿意掺和啊，这个你可以理解了。看到这个场面呢，欧盟国防工业和航天事务的专员叫库比利乌斯，一听就是希腊人啊。他是这么讲的，这段话今天被很多媒体转载。他说，我们欧洲人有4.5亿，我们不应该寻求3.4亿美国人来保护我们，来对抗1.4亿的俄罗斯人，他们甚至根本无法打败3800万乌克兰人。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毫不拖延地立刻行动起来，因为威胁和紧迫性已经迫在眉睫。说得好不好？另外说到欧尔班啊，这是欧洲的这个老鼠屎，那他这情况怎么办呢？那你老是发个什么声明，他一票反对，最后这声明都发不出来。最后呢，是欧盟第一次没有剥夺他的投票权，但是给了他一个忽略。什么意思呢？你爱干嘛干嘛，我们就26国自己干自己的了，就把他给搁在那儿了。这样的话，什么声明什么的啊，我们都能过，该干什么干什么。等于呢，这次呢发的一个对乌克兰的联合声明啊，是签字的还是26国，欧尔班又反对。本来呢是美国这次可能不再支援了，欧洲怎么来填补美国停止对基辅援助留下的空白，正在讨论的时候，欧尔班再次试图阻止，最后把大伙给惹怒了，都跟他拍桌子了，你该干嘛干嘛去，以后不用你了。然后有一个欧盟的高级外交官表示，这将是一个新的常态。他说，以后呢，我会你反对了，我们会记录下来，但是呢，我们把你忽略掉，你不能阻止我们来最终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件事呢，就等于把他的那个投票权基本给废了。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欧尔班这儿基本把他搞定了。就在欧洲国家现在犹犹豫豫是不是要派兵到乌克兰参与维和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官在欧盟，他们试探性的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中国我们可以派兵参与维和部队，大家说好不好啊？他提出了一个方案。世界报报道是中国自愿参与乌克兰的维和行动联盟，我没说自己去啊，你不是英法牵头不有一个6个国家的维和部队吗？能不能我也参加？他是这么一个说法。那英法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选择。中方代表是这么认为的，说我们的加入会增加俄罗斯同意维和人员存在的可能性。俄罗斯现在一直不同意，为什么呢？你这6个国家既是欧盟国家又是北约国家，我不能同意北约国家啊堵到我门口来，这个他不能接受。那现在因为有了我，因为有了中国，咱们7个国去，普京是有可能同意的，这不给大家一个下台阶吗？哎，他是这么一个说法。那到底这是个好事坏事，你到底咋想的，这个别人现在还没说。乌克兰那边因为这就使下边的维和变成现实，往前迈了一步嘛。乌克兰那边在积极的报道这件事儿，看起来还比较乐观。俄罗斯那到底啥意思啊？那中国突然参与进来了，他到现在还没有表态。必须承认呢，中国这次的时机选得非常的准确。 因为维和部队的这件事儿有点卡在这儿。那你说这怎么弄啊？你那本来欧洲的事儿就应该自己去派维和，你让日本韩国人也派不着啊。那你去了，你同时又有北约的身份，普京是死活不答应，这不是就麻烦了吗？哎，有了中国在里边一掺沙子，确实是为这次和平协议解了个围。那为什么中国这次愿意这么干呢？它不可能是白干的呀。第一，我讨好了欧洲，你看为了这件事儿嘛。第二，我也讨好了美国，有了我，普京就可能同意呀，那你川普不也松一口气吗？第三，我大大的讨好了乌克兰，要不然的话整个维和协议无从谈起。那你别光讨好啊，战后重建的事儿，对吧？你是不是把我给加入进来啊？招标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也放进来？我那儿那么多大机器都停着呢，在中国啊，铁公鸡也不干了，我天天那么多建筑工人都闲着呢，我这个建筑能力，对吧？全世界都知道，来吧，能不能让我干点活来？哪怕你少给点都行，我估计是谋着这个呢。所以说，战后的乌克兰利益，中国呢想通过这个给大家解个套，帮个忙，这里边要分一杯羹。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精准。来，快速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已经不是在加沙的中段啊，楔入进去把它分开了。以色列军方宣布，他们已经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就是靠近埃及的那部分，有一个叫沙布拉区展开地面行动。他们在那边啊，要把那块地方给清出来。那边南边也开始下手了，开始从北边往南边轰，那边呢也给他清出一块地方。应该说，现在美国和其他的盟友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其实和以色列这么铁的朋友，两边的关系也发生了裂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对美国这个特使，就刚才说的他们家这亲家，他不光管俄罗斯的事儿，他的正差是中东特使，就是他私下在给哈马斯进行谈判，谈了四次，都是背着以色列进行的。以色列后来是通过别的渠道才了解他跟人谈了些什么。因为呢，维特科夫跟哈马斯明确表示，哈马斯不再是战后在加沙一个必须被清除的组织，这一点是直接挑战了以色列的红线的。你都没跟我商量，你直接就应人家了。那尽管这后来没谈成，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但是你背后这么干，背后下家伙背刺以色列，以色列人是很难接受的。为什么呢？那你干嘛？就这么就跟哈马斯要这么搞，人给你什么好处了？大家想就知道了，这不知道。另外说到现在，那说那都晚了，那是过去的事儿了。但是这个芥蒂已经种下了，那下一步这是要轰人了，这已经开枪了，打起来了吗？那盖洛普做了一个民调，说有50%的加沙人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愿意离开加沙。以色列已经制定好了协助加沙人自愿离开的这么一个方案，使用以色列的机场和港口都可以，他们帮着给运人。现在呢，一半人愿意走，以色列呢愿意送，那就是去哪儿的问题了。现在最新的消息，埃及总统在川普的力压之下终于松了个口，接50万进入到西奈半岛，也就是这200万人1/4解决了。那前一阵那索马里兰，就是索马里东北部的那一部分，他闹独立那个没人承认嘛，如果美国给点个头的话，他大概接50万，也就是埃及50万，索马里50万，索马里兰50万，那就是一半就安排了，那还剩一半，那一半那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约旦、苏丹啊什么的，你们给分点，叙利亚那边也给安排点啊。另外呢，国际难民署再给解决个10万-20万的啊。嗨，有那个国家愿意接吗？你比如说像加拿大，你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啊，愿意接这种难民。日本说也表态，我看到的新闻，日本只是说我管治病，他可没说接难民。但最新也有报道说，日本好像也松口了。 那剩下还一半了，还有100万人，这个几国家纷纷，有可能啊，有可能，反那个烂地方，我估计有很多加沙人也待够了，实在是看不到未来。你说大伙扎堆在这待着吧，那哈马斯就在中间啊，纵横驰骋，谁也管不了他们。最后大家也都受他们的连累，炸弹下来没眼，把孩子什么的都炸死，大家也想换个地方。嗨，这就听他们的吧，谁知道呢？反正现在都在这儿安排，从来没有一个人去问问巴勒斯坦人的意见。那你们怎么着？嗨，这帮人呢就变成了一个被人任人宰割的这么一帮人了，很遗憾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呢是川普政府宣布撤销超过53万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的临时身份，那个 TPS 签证就给废了。海地人那肯定倒霉了，原来这不是说在德州的那个镇，那不是说吃猫吃狗的那个，有很多人，当时万斯就攻击人家，说人家都是非法移民，后来人家把这证都亮出来了，我们有那个临时工作签证啊，这怎么我们是怎么非法了？我们都是合法的呀，包括德州州长都驳他，到现在啊，他早记着这茬呢，那能不给你废了吗？所以说这些国家的这个临时身份都给吊销了，2025年4月24号起生效，那这些人都给我出去啊，你也甭吃猫吃狗了，人家还盯着这事儿呢，人家没忘啊，这是一个。说到第二，咱们就说这都是川普，他新闻明星嘛，就全是他了。川普发了个帖，他说我愿意看到那些病态的恐怖分子暴徒，因为对马斯克、对特斯拉的所作所为判处20年监禁。美国总统是这么说的，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送到萨尔瓦多的监狱去服刑，那里最近因为条件优越而闻名，那就是闻风丧胆，我要给你们送萨尔瓦多去。这是美国总统说的话啊，就为特斯拉、为马斯克逮着就20年，谁烧他车或者怎么样。问题，这事儿归你美国总统说吗？执法判刑有没有罪，判多少年，难道不是由陪审团、由法官来决定的吗？到美国现在由总统决定判20年，现在美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吗？另外呢，川普上周违背了法庭的命令，不把那个帮派成员送到萨尔瓦多去了吗？后来被法庭追责，现在没完这事儿。川普在采访的时候一看这事儿有点不妙，赶快他就切割了，坚称这个事儿和他没关，是手下人干的，这里边说到卢比奥等等其他人都是他们干的，跟他没关系。那记者就问，你当时是援引了那个外国敌人法驱逐了委内瑞拉这帮人，那个白宫的声明是谁签字的呀？这就问到根儿上了吗？那不是那个命令是你签的吗？他说我不知道，反正那事儿不是我签的。那现在人家把当时他炫的那个文件、那个大夹子都给弄出来，那上边就是你签的字啊。那你是自动机给签的，还是你亲手签的？反正他现在不认账。那人家记者就问白宫啊，这怎么回事？总统说那个明明是他签，他说他不是他签的。白宫赶快那小姑娘就给解释说，你们听差了，说总统说那事儿不是他签的，他指的是当初的那个外国敌人法，不是他签的，那是1798年的事儿，那能是他签的吗？哎，他给这么给掰回去了，他给解释了。所以说你就说这草台班子这个闹剧啊，这发生在美国的殿堂之上，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当你美国总统拒绝执行法庭命令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什么政策问题，这也不是什么司法权和行政权矛盾的问题，这就是宪政危机了。因为你总统不同意法庭的命令，你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你可以打官司去嘛，就像罗伯茨法官说的嘛，你现在就愣干，你蔑视法庭，严格讲就是违宪。当时他那两条为什么没执行？第一，你是口头命令，没有书面通知，现在人家法庭把这事儿给解释了，因为你当时马上就要动了，我来不及给你书面通知，我先口头通知，然后我的书面命令随后就到， 当时接电话的就是川普那方面的官员，你能不承认这件事吗？人家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呀，这个事儿站不住脚。另外说啊，当时接到命令，飞机已经在天上了，这个事儿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有没有当时已经飞出了美国国境还是在里边，那都是有时间记录的，法官当时给你下命令的时候也是有时间的，这事儿你是跑不了的。这不是说当时硬个嘴啊，撒个谎这事儿就能过去。如果当时还在美国境内，你让他飞出去的话，那有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啊，都是卢比奥他们干的。好，到时候再说啊，这事儿呢早晚四年以后都会有说法的。来吧，说到这个大清算，川普呢专门发了一个备忘录，终止了15个拜登时代官员的啊，叫什么呢？安全许可和机密信息的访问权限。也就是这些人呢，你都退休了吗？或者已经不当官了？原来这些前朝官员还可以回到政府里面和现任官员进行一些合作，这是美国的一个政治传统。啊，前任官员来，我有事儿还要问你啊，这里边还有交接等等。另外，对机密信息，我还能上网，还能登录。现在这个全部都吊销了。他这里边把什么希拉里·克林顿啊、布林肯、利兹·切尼啊，还有什么凡是他反对的这些人吧，啊，这个基本上他都给办了，等于把拜登原来的班底、白宫的、国务院的、情报体系的、国家安全的这些枢纽的，一个不漏。全部都给彻底拿掉了。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坛，你要说现在特别撕裂，其实以前一直就撕裂，但大家呢还保持着一种绅士的一种平衡。前总统之间是互相可以接触的，有的时候现任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要问问前总统，包括呢现任的这些部长或者是啊情报界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还可以问问一些有经验的前官员，大家呢都保持着一种为了国家嘛，保持着一种密切的接触。到现在川普呢就撕下了所有这方面的面具，彻底撕裂了美国前后共治的这么一个惯例。这么多年来，美国政坛高层确实有党派之争，有的时候斗得还非常厉害，但是在安全和外交领域，这个传统一直是有延续性的，互相是要互相请教、互相参考的。等于川普现在把这些人全部都按政敌处理，不留余地，这件事儿呢，到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个问题。另外还是川普，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发文说，我愿意接受查尔斯国王提出的让英国加入英联邦的秘密的邀请。这从何说起呢？说王室有一个专栏作家叫伊登，他爆了个料，说老王这不是邀请川普去英国访问吗？同时会向他提出一个秘密的建议，能不能邀请美国成为英联邦的下一个成员国，是这个意思。那川普说我愿意，英联邦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邦啊，开运动会的嘛，是有56个成员国，人口超过了27个亿，这是这么多殖民大潮，从最早的葡萄牙一直到后来的荷兰、西班牙等等的吧，这么多代移民的王朝里面，我们这56个国家尽管都获得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但是对大英文明都恋恋不舍，大家还愿意这么虚着在一起，在文化上、科技上，包括我们内部，我们这护照啊都是互相通的，大家在旅游啊、交流上，大家还是愿意在一个大家庭。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文明的遗存，这个非常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川普要来，对不起，我代表我们这边啊，我代表我自己吧，英联邦的一个人之一，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要你啊，你爱干嘛干嘛去啊，不要你。来吧，说说民主党。民主党这个，你最近让人给虐成这样都不敢吭声啊，现在有一老一少站出来了。老的呢就是伯尼·桑德斯，嚯，老头头一阵孤军奋战，到哪儿到处演讲，跟川普开干。结果最近呢，那个 AOC， 这是纽约的议员吧，长得挺漂亮的那位，年轻一点的这位极左的女士加入到了桑德斯。 因为桑德斯太岁数太大了，那战斗力还是这 AOC 伶牙俐齿，那能说呀。结果他们在丹佛刚搞了一次大行动，据说有30,000人参加了这次大型的集会，进行了非常充满激情的这种演讲，要跟川普拉摊儿，要对干啊！这开始终于民主党那边是有人了。那有人讲，你看你站出来的这俩人，他们俩未来就代表是老桑是当正的还是 AOC 当副的，不管谁谁怎么着，他们俩就代表民主党4年以后选举吗？那不更完吗？那还有什么希望啊？我认为这倒不一定了。那总是现在民主党你不能都不吭声啊，那你现在等于让人家那儿这么干，你们作为反对党现在绵软无力，完全无还手之力，那终于一老一少两个硬茬子站出来了，咱们也得怼他呀，咱们也得干呢。那你说是不是4年以后就是他们俩？这个我看到未必了，我看到未必啊。真正的有实力的，因为那毕竟还有20多个啊兰州的州长，那出来一个，我认为那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说现在还早，但是呢，至少知道民主党现在一老一少站出俩人来，现在这还是捉对厮杀，哎，总算是不能让人家骂没人。但你要说这俩极左未来就如何怎样，我认为大家也过滤了。来吧，说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密西西比州议会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取消州的所得税。这件事儿呢，是美国最近热议的一个话题。川普呢一直心心念念，我要给大家把所得税给去了，然后呢，我通过关税来填补在所得税这方面的亏空，包括马斯克裁人省一部分钱来把它给怼上，我就是要给大家增加收入，这是这么个意思了。那密西西比的这件事儿呢，是算是一个样板，咱们看它这事儿成还是不成。他的所得税占这个州大概20%左右的财政收入，那你没有关税啊，那你怎么弄啊？你把这20%的收入没有了，那你怎么办呢？他要增加营业税，也就是销售税，大家买东西给你加在那个物价里，你买一苹果，那里边等于你都要多加几分钱的税，就是这么个意思了。那取消了所得税，增加了营业税，这个好玩不好玩？我提前给大家分析着，这个未来川普那个方案出来，大家可以做一下对比啊。整个的这个方案对谁有利？对富人有利。因为我们都知道所得税是递进制的，你比如20,000块钱以下的税率是比较低的，再加多少钱啊就比较高的。你比如说你要是几十万的，那税率恨不得，你要像我们这儿要是20-30万，你要挣那么多的话，你的那个税都是39%的，那个所得税啊是很高的。你要基层劳动人民，那个税都是10%几20%几，越往上越高啊，收入越高缴税就越高。而在这些人，比如我收入50万美金的，你要把这个都免了，我可省了大钱了，我可省大钱了。原来我挣50万美金，我要拿出20万交税了，现在这20万我可省了。但是在这50万里边，我同样跟你一块儿去超市里买东西，我就买那么多，你买多少我也买多少，我也不比你多吃多少，咱俩的营业税交的可是差不多的，所以我省了大钱了。可是中产以下的这个，因为你的所得税交的本身就比较少，你没占什么便宜，但是相比于你的支出，消费支出和你的收入，你那个占比可是太高了。那儿涨一笔钱，等于所有中下劳动人民都在给你们加税，你要多付营业税，省的那点税和人家富人相比远远不值一提，等于你买什么以后都要交税，那个情况都要多交税。所以说未来川普的画的这个大饼，反正密西西比这战力我看出来了，就是让富人高兴。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那很多人都关注啊，那有没有我们国家呀？贝森特这不是说了一个 Dirty 15 吗？那叫什么呀？肮脏15国。 原来他们那个纳瓦罗他们说的那个三级啊，就把世界因为那个贸易代表处实在处理不过来啊，你要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单独给数，那那电脑系统也得疯了，那谁弄得过来？干脆咱们搓大堆儿。啊，最厉害的一堆儿，中等一堆儿，下边一堆儿，哎，第一档就一个数，第二等一个数，第三等一个数，这样在处理上不就容易吗？啊，后来在内部的争论当中给否了，否了以后呢，那就还要单独给数，那就不知道还怎么办了。但是操盘手贝森特里边特别提到了，这次重点对等关税要打的是那个肮脏十五国。这肮脏十五国什么意思呢？贝森特呢是给了一个定义，说对美国征收高关税比我们多啊，且贸易量大的前十五个贸易伙伴。你有这定义了，本来那天我说我找找，因为你有这句话垫底儿，很容易我就查出来嘛。结果路透社呢直接就给查出来了，哎，我一看我就用它这就完了。啊，当时他是没点这名，但他这个定义说的太清楚了，关税不平等，而且又是前十五名，那都有谁呢？咱们来来吧。首先呢，那就是中国呗，那就有啊。咱们先说这一个一个的啊，从大往下数：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韩国、越南、英国、印度、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法国和巴西。然后这里边还有台湾，加起来正好十五个，这谁也跑不了。然后说到这个，那台湾这一下就晕了，那怎么办？我们来了，这里边还有我们的事儿呢。所以说这坑人坑大了，因为拜登和岸田当时这一系列人搞的这个大脱钩战术，很多人减少了和中国的贸易依赖，减少奔哪儿了？都转移到美国去了。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减少，然后都加大了对美国的出口和美国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高了。结果现在等于大伙儿全傻了，我们当初干错了，我们当初干错了，这件事儿可坏了。所以说刚才说的这十五国里边还有台湾呢啊，这中国这什么的就肯定有了。这次重点打击的这十五国啊，这个呢您自己对照。他没有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这里边他把法国什么的都给列在里边了啊，这个大伙呢自己看就完了。然后说说中美之间整个的对话启动了。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昨天访华，得到了中国高规格的接待，你别忘了他可不是官，他只是一个参议员。最后他见了何立峰，何立峰管什么呢？管发改委的吗？他是管经贸的副总理啊，这个是何立峰。然后见今天要见李强，那这什么情况？你一个参议员来，那干嘛非要见主管经贸的副总理，见总理？那这是怎么回事？这戴恩斯谁？上一次贸易战的时候，戴恩斯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刘鹤举行高级别会谈。你看这边就是戴恩斯、莱特希泽他们这几个人，然后这边是刘鹤他们这几个人啊，他是一个高级的参与者。按照以前惯例，元首会谈之前，两国呢都要进行高级别的会谈，来把谈判的基本条件、基本轮廓框架都把它搞定，做一些前期的铺垫。说到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是会见了民主党的参议员查克舒默，我们都知道他是那时候的这个少数党领袖嘛，为一个月以后在美国加州，当时在旧金山上演的那次领导人峰会做了准备，也就是那次是上演过这么一次，来一个参议员，然后为后边做一个铺垫。所以说这次戴恩斯访华，也就是为下一步中美两国领导人见面在铺路。前一阵我们说要观察有没有是王毅跟卢比奥，这现在看很麻烦了，这卢比奥还制裁着呢，现在这个有点下不来台阶啊。现在你换个人吧，现在换了个老朋友戴恩斯，老对手了。你想这2017年18年就跟中国一块谈，对吧？这都是双方都很熟络的人，都有人脉，所以说呢就让他来了。 那一看见这个要来，四月份的访华和六月份的访美，哎，这件事儿立刻都有可能生效，都有可能兑现啊，这很有意思。看来呢，路透社之前的这个报道，人家是贴谱的，在这儿你还真得服气，因为当时说的是戴恩斯来，后来路透报了以后，很多人给戴恩斯打电话，戴恩斯办公室当时拒绝回应，到现在看他真的去了，这个特使变成了他。那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有记者问到，那说这事儿怎么回事，他也做了个表述，他说他计划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然后他张嘴就来说美中的贸易逆差高达10000亿美元。这个人你就没招啊，你就是没招啊，你给了人家乌克兰1000多亿，他张嘴就3500，你跟加拿大的贸易逆差是600亿，他张嘴就是2000，你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000多亿，他张嘴给你来了个10000亿。所以说这人你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打折，你就跟中国统计局那个没说，昨天这不是讲吗，你要是好消息你给他乘个0.5，坏消息给他乘个2，跟川普这个他张嘴就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这10000亿从何而来。然后他讲，对记者讲，我将与习近平主席面对面交谈，然后我和这位中国领导人关系很好，我们有10000亿美元的赤字，又说了一遍，然后之前我已经是向习主席解释了这一点。所以说这戴恩斯去这个已经开启了，这是两个人要谈。那中美之间的官员怎么办呢？现在呢，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彭博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在下周和中国同行进行第一次的通话，原来都没有啊，第一次通话。彭博给评论说，这次对话将成为格里尔和中国开展贸易谈判的起点，也就是具体的经贸谈判也开始了啊，也开始了。这个通话是在川普实施全面对等关税前几天进行的啊，现在不清楚格里尔下周到底和谁来对话啊，消息人士表示他可能会和中国的一位副总理对话啊，这副总理呢大概就是贺立峰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讲，他一直努力和美方建立沟通渠道，来解决贸易，来启动解决贸易争端的谈判，但前一阵一直没效，现在呢终于啊有了准信了，下礼拜跟你通话。也就是说格里尔把前一阵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各方面那个总结那个报告基本上已经搞完了，那现在两边的贸易情况基本也都整明白了，现在要跟你正式的摊一摊啊，要跟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了。你看从两个渠道看，应该说呢中美之间的这方面的对话，一个是两个大头之间的见面，包括呢贸易官员们之间的一些交流，现在下周全面启动，全面启动这个已经开始了。那华尔街日报呢是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讲说中国呢正在考虑限制对美出口的商品的数量，来缓解美国对中加征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因为现在呢，我给你5000多亿的出口，我才进口你1000多亿，中间呢有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美国是逆差，中国是顺差，你川普不是报应吗？你不是抱怨这件事吗？那好，那我减个半，你比如说我给你出口5000多亿，咱们能4000亿行不行？3500亿，对吧？这样的话咱们俩贸易逆差大幅度下降嘛。你高兴不高兴啊？这样好不好啊？你这是个什么招呢？他用的是1980年代，当时日本和美国就采取了一个限制汽车到美国出口的这么一个办法，当时是阻止了美国对日本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当时是这个是做过的，也就是几十年前，在里边明确讲嘛，说这个，那到现在这些限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到 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确实当时有约束力，美日之间是这么干的。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限制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像丰田他们很多公司就在美国直接设厂，直接开始生产汽车了，所以说后来这件事就没有了。中国的政府顾问呢也讲，我们愿意和几十年前的日本一样，我们也考虑呢来减少对美出口的数量，来减缓你那个关税和贸易壁垒，甚至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日本当年一样到你那儿去设厂，我可以在你那儿直接生产就完了吗？对吧？然后呢，咱们就不说什么顺差逆差的问题吧。然后中国政府的顾问讲说，习近平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和川普政府达成协议，以阻止更大规模的贸易攻击。你比如说他随便举了个例子，中国这个官员讲，我们比如说电动汽车电池的出口我们可以限制嘛？这就是明显骗人装孙子。什么叫限制？你限制什么呀？人那儿有100%的关税，你有电车卖到那儿去吗？你限制什么数量啊？你压根儿现在在那儿就是个零，你怎么限制？电池那儿也有限制啊，人家已经有了，有关税啊。那你就想想你怎么曲线救国，怎么绕进去的那个，人家现在拼命堵的是这个，你压根儿就没有直接的啊。官员讲，中国想向日本学，完全能闪过川普关税大棒的想法，他有这么一个设计。你看我们学当年的日本那个好不好？你们接受不接受？我估计下周呢，和格里尔他们谈判的时候啊，不管是何立峰还是王文涛，可能会跟人家说这个主意了。那这个主意好不好啊？有专家直接打脸，这不好。为什么呢？川普喜欢关税的收入，那钱多的都数不过来了，我们就指着关税发家呢，就指着他吃呢。增收截肢，这增收就指的是关税，截肢呢指的是马斯克在那裁人。那你给我减少进口了，我关税也没了，那我这不干啊。这个不是川普想要的一个办法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很有趣啊。我给评论几句呢，这个他这个说法我非常熟悉，而且原来读文章的时候说到日美之间当时的那些回合和过往啊，我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你说中国搞的这个叫什么呢？日本当时搞的那个就是后来中国搞的这个叫什么？叫出口配额，出口配额制度，也就是限制我这个数量，因为你这个产能太大，我限制数量，这样就保证我那儿不会被你冲垮，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中国厂家想出口，你要在中国申请指标，因为中美之间就那么点指标，原来出口电话机啊什么的等等那些东西，那都是要有配额的，那都是包括服装什么的都有出口配额，你不能太多，都是有数量的限制。日本从那儿搞起来的这个配额制度啊，这个是有的了。说到下一条呢，那至少看到你这个做法，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是通过中国内部官员的一些报道，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对的。川普呢在向中共呢，习近平在向川普在示弱，甚至呢用了这么一招来迎合川普。你不是老抱怨贸易顺差吗？10000亿什么的张嘴就来，那好，我就少出口点，甚至有点讨好取悦川普的意思了。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川普呢做张做势要打，实际上也是轻拿轻放。中国这边呢实际上骨子里想得很清楚，半步不退，但是至少在面子上啊，我给足你川普面子，我给你堆一脸笑脸，抬手不打笑脸人嘛。所以说从这儿我们就可以预计，在川普这四年，中美关系不会像第一任期那样最后剑拔弩张，最后全面撕破脸，是不会的。所以说到现在很多那些啊还在那儿畅想幻想联俄抗中的那些人，你们可以休矣啊，找地儿该干嘛干嘛去吧，这种事儿呢是不会存在的。 川普一直惦记中国啊，他防着他的高科技大院高墙，这个我们之前节目里都讲了，他主要是惦记把中国的那点钱都给他弄过来啊，赚中国的钱，占中国的便宜，这是他主要的一个方向啊。那你说习近平这招对不对啊？严格讲，方向是搞错了。我通过减少出口来缓解中国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啊，这个方向首先是错的，因为川普根本不想让中国减少出口，他只是想复活那个买买买协议。怎么来平衡中美的贸易逆差？你中国得加大你的进口来平衡中美贸易，实现美国，特别是我下边的红州农产品吧，包括摇摆州，这里边有很多能源，包括你到我这儿来投个资呗等等的，你让我美国再次伟大，然后下次啊，我的红州啊摇摆州啊都体会到了这些甜头，未来还投我们的票吗？所以说作为川普来说，他不希望看到你减少出口，我既想要你的关税，又想让你完成贸易协议，还大力的买买买。那你说两者能做到吗？能啊，他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就是这样吗？给了你一个两年多买2000亿的一个贸易协议，然后关税可没给你减，当时没减啊，那3000多亿的关税，那商品的关税都给你加着呢，所以说他做到了，我又赚了你的关税，弄了你好几百亿，然后你还得跟我买买买，就除非后来当然是因为疫情捣乱，他也没连任，那当时那个计划没成功，我两头要赚你的钱，怎么着现在你要缩回去减少进口，那我关税也得不着了，你又不买我东西了，那我在这忙什么呢？那这不是他的根本目的。那你说习近平真不知道川普要什么吗？他当然知道了，我们这万里之外，我们一个新闻评论我们都能看出来，他们当局者能看不出来。现在习近平在干嘛？他在装傻。为什么？争取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你说什么我赌你什么，你让我买买买可以啊，我不能买我有的东西啊，我买高科技你卖吗？你看你做不到吧。那你说你这逆差太大，好啊，我可以减少出口啊，咱俩就逆差就下来了，你愿意吗？又是你不愿意，我四处赌你。结果现在这个局面就有点像俄乌战争这个谈判了，你看川普呢是急着想停下来，不管他因为什么了啊，也可能真是这个又是那的，咱不分析了，他就是想快点停下来。怎么停下来？他就得求着普京。现在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啊，他那个亲家那无耻的嘴脸那一幕啊，这个就甭说了。那现在他又急着让中国出手来拉动美国经济，要赚中国的钱。那现在习近平就主动了，你想赚我的钱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钱可以赚，我可以给你，但你得听我的。那上次可不是习近平主动啊，对呀，因为上次川普是要和中国脱钩嘛，态度非常决绝啊，关税非常凶狠啊，那次当然是美国主动，如果这次关税照样凶狠，跟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一下就给你个25%，现在加几回？加两回了。我一次25%，我再给你一个25%。你要现在加已经加到50%了，我就摆出一副我不跟你做了，我要跟你脱钩。想怎么样？那你就买买买，就跟第一任期一样嘛。那还是美国主动。那问题是现在川普他惦记又要人家的关税，又要人家买买买。你现在有求于中国，你给加的这点税都是轻拿轻放。而且川普在一系列的场合对习近平这一脸媚相啊，都是好朋友都如何怎样，惦记中国那点钱的嘴脸溢于言表，所以说现在主动权开始往中国方面偏转了。你要说现在是不是中国占了上风，我倒没这么说啊，因为中国还指着往他这儿卖东西呢嘛，两边我看现在至少是个平手，那跟第一次碾压式的那个结果咱们都记得，最后刘鹤啊丧权辱国舔着个脸 到那个椭圆形办公室，当时那个严重的，然后川普把一帮记者都叫来，坐大桌子后边啊，刘鹤坐一小椅子那儿，莱特希泽那帮大爷都抱着肩膀看笑话，呵，那个场面，那比李鸿章可难看多的多了。那时候多主动啊！你问题是这一次川普想法太多，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你反而失去了自己的主动。咱们看啊，他下周开始他能搞成什么东西。下边呢，快速跟大家聊聊，那这个美国情报总监在国会的逼迫之下、催促之下吧，最后终于发布了那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和贪腐活动的报告。很遗憾，我没想看他这个报告的内容。我们本来想看中国这些高层啊，在美国或者是在西方国家，在这些银行里边，他们有多少财富，有怎么？我们本来是应该是这么一个活动。结果呢，他呢就换了个概念，他帮着中纪委给总结了一下，说中国呢打贪十多年，逮捕了500多万名参官，但仍有高达65%的政府官员通过贿赂贪污取得了很多非官方收入。说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啊，中国的军队怎么怎么样？说这习近平啊上台13年来啊大张旗鼓的打贪已经失败了，啊怎么怎么样？他把中纪委这几年的工作给总结了一下。这个谁想看这个呀？那人家那儿都有啊，谁看这个嘛？本来呢，这个是2023年就应该提交的，到现在都2025年初了，啊，结果一直推迟。这是拜登政府就应该交了。那你说提到中国高官了没有？提到了温家宝啊，说有那个啊，当初啊，温家宝聚集了大量财富，那20多个亿啊，《纽约时报》报的那个。说到了习近平，说习近平的手足和子侄辈持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啊，温家宝通过他的妻子、什么母亲啊、儿子控制着至少27亿美金，但是习近平呢，可能上任的时候啊，跟家里边都打招呼了，大家呢也都做了一些转移，但现在呢，好像习近平在美国还握他的家族啊，在美国还握有数以百万计的商业。百万美元计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说他2012年上台的时候敦促他的家族成员出售资产，他等于就保了这么个东西。很遗憾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也不是当初那些议员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搞的这个报告的内容。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整整就7页纸。最终结果并没有反映出中共官员在海外的腐败的范围。2年半的时间搞了这7页纸，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对中国领导人的海外财富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评估，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包括美国的很多官员也都表达了他们的失望，这不是我们要的那个东西，要什么？希望美国把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资产、银行账户，包括他们的主要人物、那些家属，这人们想看到的是这个，这才是核弹级的，这东西要扔到中国大陆去，对吧？通过我们这些自媒体，我们大家心心念念盼了半天，我们盼的是这个，你那些中共高层家族在海外纵横驰骋，不管你们是在什么什么摩纳哥呀，还是什么哪儿的那些啊，藏钱的那些地方，之前不有好几个地方都曝光了吗？我们想看到的是那个，哎，他把中纪委这几年啊，几百万干部什么的，他把这个汇总了一下，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就是那报告啊，这报告我不知道啊。当然，我看到有些同道还把这事儿还当个什么大消息，还评论了半天。我没有，我认为这报告没有任何的价值。我认为这个报告根本就不是当初议员们立法让你弄和我们一直等待的那个东西。这谁弄的？这是拜登政府弄的。最后新的情报总监把这事儿给公布了，这不是他弄的啊，不是那个新来的这土耳其，不是他弄的。所以说对拜登政府在这方面丧失战机，2年半啥都没干，表示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啊，这个真是太遗憾了，这个白干了啊！好几次了，病毒疫情报告， 拜登当时啊如何怎样说的气壮山河，最后烂尾了，还给中共洗了个地。现在中共人家拿着他当初的结论来驳县政府，那简直就是遗憾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经济，快说了。先说这个，有一个财经数据，那个 Wind， 它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截止到3月17号 ，A 股和港股房地产的开发企业当中，有90家披露了他们的业绩报告，其中有69家宣告亏损，占比高达77%，亏损的金额超过了3700亿。现在呢，这是2025年啊，亏的是非常非常狠的，啊，融创啊什么的等等都大面积的亏损。那截止到现在就可以统计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最高峰的时候，2021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17.94亿平方米，大数18亿。销售额达到了18.19万亿，大数也是18万亿，也就是卖了18亿平米，卖了18万亿。2021年被业内称为是双十八。然后这两个数同比下降，面积小了，销售额也下降嘛。然后最后降到了双十三，降到双十一，然后到2024年去年的时候，销售面积是9.74亿平米，同比下降了12.9%，销售额是9.68万亿，等于降到了双九。原来是双十八，18亿平米，18万亿，结果现在是9万亿平米，卖了9亿平米，卖了9万多亿。从双十八一直降到了双九，什么概念？和最高点2024年已经腰斩。就这样啊，这俩是一对儿嘛，同比下降。然后他这有一个楼市数据君这么一家智库，他最新的数据，全国多地的二手房的房价，我们知道原来给大家报过新房的房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次都给报了，有的跌到2015，已经有的跌到2016啊，情况不是太一样。现在二手房的房价也跌回到了9年前了。现在他们的统计，苏州的二手房已经跌回到了2016，郑州的二手房跌到了2016，北京、宁波的二手房跌回到了2018，北京的二手房也跌回到了2016，二手房也守不住了。最新的数据，现在中国新房的库存总值，按照现在的一个数吧，因为你不能按这跌，那俩月以后又变了，就按照它之前的那个值，大数是93万亿。新房在那儿的库存总值是93万亿。去年中国新增居民贷款4000亿。如果你要把这4000亿什么概念呢？算首付20%的话啊。那你倒除一下，用4000亿除以这个0.2的话，也就是大伙你就算2万亿，销售额是2万亿，也就是去年啊，那93万亿，2万亿一年的销售额，93万亿的房屋库存，这是目前有的房子还在盖呢，需要近50年才能把它消化完。就中国人啊，还按着这个买，50年你才能把它消化完。所以说这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前景，您说还有救吗？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说说这个餐饮业。餐饮业呢是成片成片的开始倒。最新的数据呢，中国的餐饮业陷入到了倒闭潮，300万家以上的企业关闭了。那有关的还有开的呢，那咱们看总数啊。说到北京统计局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4.1%，1月份、2月份这还都含着过年，下降了4.1%。上海统计的是1、2月份，餐饮业的销售同比下降了4.3%。现在北京、上海就带头了，餐饮业的收入已经连续超过12个月持续下跌，已经到这么一个情况了。 那现在为什么这餐饮业咋这么惨呢？这太多了，什么都有啊，什么大的、小的，什么从小到快餐、酒馆、烤肉，包括一些大的什么酒楼什么的，这大幅度的倒。每个月餐厅的关闭率超过10%，有的月份超过了15%，超过就包括了所有的品类，就是全倒啊，各行各种大小规模的都在往下倒。为什么呢？我也看到有专家做了一个分析，怎么这么个倒法呢？首先，因为大家都没法做买卖了，很多人把别的买卖都收了，甚至把房子卖了，最后那钱干嘛去？也不能存在银行啊。很多人实际上都犯同样的错误，都觉得餐饮好干。我天天吃，我还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干吗？这有什么难的呀？对吧？我就想一个什么招儿，我就开一个餐馆儿。这是最容易上手、最好干的个买卖，其实这是琴行，这是最难干的一个买卖，因为参与的人一多，就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内卷、激烈的竞争。就这几年，因为大萧条，大家都来搞这个口红经济，都来搞这个餐饮业，就导致了严重的供给过剩。我也不知道，好多朋友是怎么想的，都觉得这餐饮业特容易，好像要干个买卖，咱哥几个干一个什么呀？咱干一酒楼吧，或者干一餐馆，最后都不够自己吃的呢啊！最后都是来几个朋友，最后也不给钱啊，最后都把自己吃趴下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啊。你别看他倒了300万家，还有开的呢。那2024年倒300万，还新开了360万家呢。比2023年还下降了3成，2023年更多。2023年当时新开的有500万家，最后倒的是，冰天雪地，稀里哗啦啊，这差这么就这么厉害。2024年倒的这些店家比2023年增加了140%，这太严重了。大伙盲目的来开餐饮，最后就血流成河。因为你现在 CPI 等于物价指数，老百姓的消费现在是下降了2月份下降了0.7%呀，这是总的。其中餐饮业密切相关的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了1.9%，在他这儿是更严重的，更严重的。这是本来大伙就在这儿瞎就是都来开。最后就导致了严重的过剩，结果老百姓的这种大萧条正好这俩事儿对上，你又开了史无前例的多，老百姓又面临到史无前例的萧条，结果大伙儿就都没饭吃，结果就陷入到了激烈的内卷，3块钱的早餐、5块钱的盒饭、9块9的咖啡、4人的什么套餐、99块钱等等的，就把大家。就为了开个工资，交个水电费，等于谁都没钱可赚。现在就我在山东有一个弟兄，一直跟我有联系啊。他是干嘛的？收二手餐具的。他有个超大的院子。他说："大康，什么时候你回国来，上我那儿看看去？你看上什么了？你们家用什么？你上我那儿搬去。那么好的那些啊，不锈钢的那些东西，那些餐桌餐椅就跟垃圾一样，到时候堆在他那大院里边。"谁要开饭馆，谁可以上找他去？我当然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了，他在那儿有的是啊，到那儿大卡车就拉，给俩钱就拖走，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另外呢，这帮人不好干，现在什么涨钱？水电，所有这些能源都在涨钱，就是这些凡是导致你成本上升的，包括交的社保给员工的这种。各方面的条件，政府还没事儿老检查来盘剥来欺负你，各种各样的这些周边的费用都在激增，就导致了饭馆更开不下去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整个这个餐饮业被杀的是血流成河，这是大萧条的一个标配。按说呢，大萧条的时候吃点便宜饭，这不是应该口红经济应该火吗？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把房卖了，最后从那个坑里出来又去开饭馆，咋想的呢？这东西就那么容易吗？这东西不容易啊！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加快，Will 说这次台湾这雅雅、安琪、小 V，那个小 V 呢，我看精神上有点不太正常啊，他有点不太， 不太健康啊，说这次被遣返中国，然后呢，在他们的抖音视频下，两岸民众却达成了高度一致，认为应该让他们回大陆，享受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现在特别是那个雅雅痛哭失声啊，因为周五他又上诉了嘛，最后又驳回了，就崩溃了，最后就痛哭失声。你看他找那人，他找那个啊，这个亲共媒体人谢寒冰啊，在他的节目里帮他发声。我说你瞧你找这人，那谢寒冰自己都不保了，曹老板正告他呢，那是个什么人呢？那面目很暧昧很模糊的，那都不知道将来是什么人，那跟什么蔡振元邱毅那都是一路玩意儿。你上他的节目，你在那儿爆蛆去，你更没戏了，那你还上什么诉？我直接就歇菜吧。我、哦、现在哇哇哭啊，你看我这仨孩子将来怎么安排，那不小当归吗，这都带回去就完了呗。哎，现在我今天多说几句这个啊，我看这个也不，其实也不用我说了，因为你要让政府讲呢，他们里边的有些话说的是比较有技巧的，我愿意统一，我愿意举着五星红旗，台湾又是言论自由，对吧，没说举五星红旗就犯法嘛，我愿意和平统一啊，你现在问到他，他都往回改。但是呢，政府拿他们可能就一时没有办法，他处在一种比较模糊的灰色地带。但是我特别建议，台湾要有民间运动，要有民间力量，要组织民团，要对这些玩意儿进行围剿，在社会上要对他们进行追杀，要围剿他们。把他们都爆出来，你比如说前两天那卖咖啡的那女的啊，跟一个陆配和一个台湾人两个人就干起来了啊，我就统一怎么怎么着的，最后一看事儿闹大了，马上改口，我当时是气话，我说错了，结果人家立刻把他之前的视频翻出来，你怎么，你一直是这样。那我认为下一步台湾如果民众有这种危机感的话，因为统一意味着台湾人的灭顶之灾啊，这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呀。所以说在民间要对这些人形成猛烈的打击力量，如果官府管不了的话啊，我认为民间我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要对他们给他们巨大的压力，要给他们社会打击啊，这是我给台湾朋友们的建议啊。辉俊说鸡蛋给美国了，那俺们韩国鸡蛋是不是要涨价，明天去市场看看，那还用说了，那原来都是固定的，那大概供销什么的都是有一个配套的，都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突然美国要上亿颗鸡蛋，你想韩国能少给吗？那要真给几千几万颗几十万颗上百万颗，那你想想那韩国自己能不出事吗？ Velo 65% 贪腐，呵呵，95%都是对中共的褒奖了。上海他那儿有一个小区，一个居委会主任封城不到三个月就贪污了20多万，这不是有很多当时拍到了吗，大家都给封的那个家里边，后来有人到了那居委会，嚯，你看人桌子上摆的哪儿的都是抗争那旧抗疫物资，人家都吃香喝辣，人家都在那儿享受着，那你好。但是呢，我对这个报告我感到非常的失望，这个不好啊，这个让大家很失望了。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